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8年1月18日星期四，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表示巴勒斯坦不认真对待中东和平进程；另外，在涉俄调查方面，班农同意与特别检察官进行合作；另外，美国台湾驻美国的代表应邀出席了国会颁奖仪式，并且备受尊敬；另外呢，这个澳大利亚总理访问日本，日澳两国将签署军队互访协议。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1月17日表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不认真对待中东和平进程，并警告说，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参与谈判，美国未来可能会停止提供有关的经费。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我们不会奖励不当的行为。美国总统川普2017年12月6日决定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将美国大使馆迁到那里。之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说，美国不能够再担当调停者的角色。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宣布，川普政府将暂扣2018年计划拨给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6500万美元。美国去年向这个联合国机构提供了大约3亿6400万美元的经费，是这个机构最大的捐助者。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已同意与特别检察官穆勒面谈并进行合作。穆勒领导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刑事调查。美国新闻媒体说，班农接受穆勒问话的日期还没有确定，但是班农与这位特别检察官达成了协议。在此之前，媒体星期二报道说，穆勒上星期向班农发出了传票，要求他在调查俄罗斯干预选举的大陪审团面前作证。穆勒正在调查川普的竞选班子是否与希望帮他胜选的俄罗斯利益方有勾结，班农可能是调查当中的关键人物。此外，班农还有可能提供白宫的内幕信息，让调查人员确定川普总统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是否构成了妨碍司法。科米被解职前不顾川普的反对，领导联调局展开了涉俄的调查，涉俄调查后来由穆勒接管。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1月17日，也就是星期三，为前参议员和共和党的领袖鲍勃·多尔举行了国会金质奖章的授奖仪式。总统川普和副总统彭斯出席了这次的典礼。台湾驻美国代表处发表的一份新闻稿称，驻美大使高硕泰夫妇不仅应邀出席了这次仪式，并且坐在观礼席的第一排，与坐在台上的川普、彭斯和多尔近在咫尺。这份新闻稿还说，期间高大使与同样坐在前排的参众两院的领袖亲切互动。今年94岁的多尔担任过9年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和多数党领袖，曾经3次竞选总统，并且在1996年赢得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台湾驻美代表处表示，多尔长期支持台湾的发展，积极推动台美关系，并且亲自参与过台湾关系法的制定，还多次访问过台湾。美国媒体报道曾经说，川普2016年11月当选总统后，就是多尔帮助安排了他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那次电话招致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台湾驻美国代表处的新闻稿没有提到高硕泰在出席星期三授奖典礼的时候是否与川普和彭斯有任何的接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和加拿大共同主持的有关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的外长会议，1月16日在温哥华举行。 以评估呢对朝鲜实施的制裁取得的成效以及今后可能采取的行动，包括呢对进出口朝鲜的船只进行拦截的可能，推动朝核危机的和平解决。中国和俄罗斯呢没有受邀参加这次会议，批评会议不合法。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介绍跟这次会议相关的情况。
我们知道这个有20个国家的外长哈在温哥华参加这次有关朝鲜这个核问题的一个国际会议。那么加拿大外长这个弗里兰与这个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会议开始的时候呢都分别发表了讲话。那么弗里兰外长就表示，就是说朝鲜核问题是目前对国际和平与稳定的一个最大的威胁，而加拿大呢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加强这个维护这个国际秩序。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今天参加会议的国家对朝鲜没有任何敌意，而是相反，我们不寻求政权更替，不寻求朝鲜的崩溃，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危机，目的是实现我们的集体最佳利益，及朝鲜半岛以及全世界的安全与稳定。
那弗里兰还表示，就是朝鲜与韩国决定举行军事的会谈，以及参加这个不久将在韩国举行的这个冬奥会，都是令人鼓舞的一些迹象。但是他说，除非朝鲜致力于改变目前所走的这个道路哈，并以可核实和不可逆转的这种放弃他所有的这个大规模杀伤武器，那么在解决朝鲜半岛不稳定的问题上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进展。那么国务卿蒂勒森呢，也谈到了就是为什么要举行这样的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加大对朝鲜采取最大压力策略的有效性，对付朝鲜逃避制裁的企图。在我们如何最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上，美国期待着听取所有与会方的建议。
我们知道尽管中国和俄罗斯并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但是蒂勒森的讲话中也特别呼吁中国和俄罗斯要全面忠实的这个实施对朝鲜的制裁。那么在此之前我们也提到，就美国国务官员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表示，就是与会的代表会讨论是否要对进出朝鲜的船只进行拦截这个问题，那么目的就是要切断可以用于朝鲜核与导弹项目的这种物品啊、资金和资源。那么与会国家是否能够在这个会问题上达成一致是很值得关注的。在这次会议上呢，这个与会方还会讨论在什么情况下就是可以与朝鲜恢复对话。对于这个今天在这个北京举行的会议上，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对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有点耿耿于怀，都提出了批评。那么在北京举行这个例行发布会上，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就批评这个会议不具合法性和代表性，并且表示就是中国一开始就是对这个会议持反对的态度。那么俄罗斯外长我们昨天也介绍，就是说对这个问题也做出了非常强硬的表态，认为举行这样的一个会议是有害的，是对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的一个威胁。那么针对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对这个所提出这些批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特别进行了一个辩护。他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就说不同手法的这个多样化哈，比只挑出一条道路并认定这就是今后的一个道路要更好。他说就是说，就是这个在很经常会有不同的这个团体和国家哈，在不同的场合就举行一些活动，他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件什么坏事哈。不过这个特鲁多也表示，就是说在朝鲜问题上任何成功的这个解决方案其实最终也需要把中国与俄罗斯包括进来。他把这个中国和俄罗斯都称为是解决这个世界上对和平最大威胁的这个就是朝鲜问题一个重要的伙伴。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随着2019年脱欧日的不断临近，英国呢希望为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找到新的角色。很多分析人士说，目前呢其他世界大国都寻求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当中拥有更大的代表性，英国想要维持自己的影响力恐怕不那么容易。不过英国政府坚持表示，英国盼望着超越欧洲，建立全球联盟的关系。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同高于自己重量级的对手比权，一位英国外相曾这样形容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这一说法被不断重复。 然而，英国出拳的力道可能在减弱。
当今世界越来越两极化，而且存在大型的经济集团。脱离欧盟意味着英国可能被视为一个中等经济体。现在有美国、中国还有欧盟，下一个世纪还会有印度、南非和非洲也在崛起并参加竞争。英国的位置在哪里呢？
South America and Africa。
麦多纳说，英国影响力渐失的一个体现就是去年11月在国际法院失去了一个法官席位。在联合国内部进行了冗长角力之后，伦敦撤回了自己的候选人。1946年国际法院成立以来一直由英国人坐拥的法官席位现在交给了印度人。
如今的权力游戏与1945年那时绝对不同了。我们不得不问，联合国安理会的现有模式还能持续多久呢？
但是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英国不大可能很快就失去常任理事国席位。
安理会的多数大国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可见的将来不想对这个机构做出任何重大改革。
英国坚持说，脱欧后的英国有着建设全球不列颠的雄心。
一方面，英国外交部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联合国事务，因为他们不必再这么关注欧盟了。但另一方面，没有其他27个欧盟国家的支持，英国会发现自己要想影响有关人道、发展或安全事务的辩论难度会更大了。
去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个先兆。在一项涉及英国对印度洋查戈斯群岛主权声索的决议上，很多欧盟国家投票时没有站在英国一边。鲍恩说，英国需要让欧洲继续站在自己一边。
如果英国被认为一心讨好美国人，那他们很快会失去欧洲伙伴的很多好感。
分析人士说，在国际舞台寻找新角色的英国需要组建新的联盟关系，同时维持和老朋友的交情，并努力挺过国内的风波。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呢，根据报道用脏话称呼黑人，主要是黑人的贫穷国家呢，使得推动两党谈判通过移民立法的努力复杂化了。如果国会两党不能够就棘手的移民问题达成协议，本周末联邦政府资金到位的时候，就有可能导致部分美国政府关闭。有关这个方面的动向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上周四，一些参议员乐观地认为两党有可能达成协议，从而解决数十万儿童时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的困境。
终于有可能会通过包括 DACA 保护和一系列边境安全措施的协议了。
但几个小时之后，又报道说川普总统用脏话提到海地等国家，表示反对接受这些国家的移民。
我听到了他的话，就是他说的。总统不仅用了那个脏字，而且还用了一次以上。
川普星期天在推特上否认他说过任何诋毁的话，但报道引起的轩然大波仍在继续。
我首先想到的是，这非常不幸，毫无帮助。
这让我感到难过，让我流泪。我认为他是个种族主义者。
川普去年三月下令终止奥巴马签署的幼年来美暂缓缔结行动 DACA。 上周一个联邦法院下令阻止实行川普的命令，但是人们仍在推动永久性的立法修正。很多共和党人希望通过一项加强边界安全的措施，同时也涵盖合法移民改革的协议。
共和党和民主党人都要解决 DACA 的状况，但是我们也想确保我们五年内不会再回到这里来做同样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我们的边界。
现在总统的做法令人怀疑两党议员能否达成协议。川普则被民主党人说他们错过大好机会。与此同时，很多民主党人正在将 DACA 问题与延续政府开支法案联系起来。
我们越来越接近1月19号的政府开支截止日期，到时候我们将不得不解决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
我们必须推进并达成协议。就我而言，在我们达成达卡协议之前，我不会投票赞成政府的开支计划。
不过一些议员坚持认为两党有可能达成协议。
民主党人正在诚意谈判，我们正在试图妥协，而且我认为我们正在而且已经提出了妥协，这个星期你会看到的。
然而川普总统星期天在推特上说达卡可能已死，因为民主党人并不是真的要他。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即将公布的国防战略提出采取更有力的军事手段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并且是这种努力为美国最新国防战略的重点。预计1月19日星期五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将是四年来的首次更新。一个星期之前呢，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称，即将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将重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以及美日军事同盟。沙纳汉1月12日在五角大楼会见日本太空政策大臣的时候表示，新的国防战略将致力于国防部对亚太地区安全和地区盟友的承诺，并保证会跟日本密切合作，强化美日军事同盟。稍早之前呢，美军指挥官们说，2018年美军在亚太地区将注重提升杀伤力，争取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优先派往西太平洋地区，并是与盟友的军事合作为强化美军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重要因素。防务专家们说，如果呢不跟国防预算直接或者明确的接轨，国防战略更多的会是纸上谈兵。但是五角大楼官员们，新的国防战略将是申报2020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的基础。另外呢，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1月18日到日本访问，两国呢正朝着签署军队互访协议迈进。特恩布尔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陪同之下，到首都郊外的一个军营参观了部署在那里的爱国者三型反导系统以及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军车。由于朝鲜不断的增强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扩张，澳大利亚和日本近年来明显加强了双边的军事合作。据信，日澳两国军队互访协议将是日本第一次签署这类协议，也将使澳大利亚提升为仅次于美国的日本的最紧密的军事伙伴。特恩布尔与安倍还将讨论经贸合作，两国呢正在努力促进地区国家最终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议题方面，周末闭幕的中纪委二中全会公布呢从严治党的新方针。会议公报表示，将严查六类人，其中前一二类都是政治上不忠诚的官员。这份公报强调，中共呢极端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坚决清除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两面派。这是中纪委首次明确呢将工作的重点由反贪腐转为查异己，引发外界疑虑的选择性反腐以及反腐沦为权力斗争工具暴露无遗。习近平为什么如此强调官员的政治忠诚，加紧清除异己，公开沦为权斗工具的所谓从严治党和反腐运动还会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吗？那么为此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邀请了两位专家来探讨这个问题。一位专家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另外一位呢是独立作家朱欣欣两人。那么中纪委二中全会公报提出了从严治党，观察人士普遍注意到中纪委的工作重点显然已经由反腐转为查异己。那么到底如何看中纪委的工作重心转移？对此朱欣欣是这样说的。
工作重心的转移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形式上的啊，内容上没有什么改变。这一方面说明了什么呢？这个习近平第一任期反腐仅仅是树立了表面上的这个权威啊，远远没有达到对整个中共这个组织系统的这个掌控。因为他的这个在上层安排了一些自己的亲信啊，并不能保证这个长期被专制权力和腐蚀的这么一个体系能够按照他的意志啊来运转，完全按他的意志进行运转啊。另一方面呢，他现在呢仅仅有这个权位，而缺乏真正的权威啊，而真正的权威呢需要靠他的作为来树立啊。仅仅提出一些空洞的口号和几条所谓的一些理念远远是不够啊。为什么呢？就是关键是习近平既没有中共 一二代领导人那样大江山的那些资历，又没有真正的通过这个选举上来的这种啊法统，也没有呢能够赢得啊这个民心和党员的啊民众和党员的这样的意识形态的这种道统，所以说呢，他要树立权威，只能拿出真正的能够推动中国转型改革的这样的方案和一些举措啊，才能呢为他自己赢得未来啊，能够带动中国完成这个社会的转型。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呢，提到中纪委倡导从严治党，人们首先想到的呢就是反腐败运动，现在则不同了，从严治党似乎成了政治运动，怎么看这个转变？对此呢，李伟东先生是这样说的。
这个转变应该是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这个共同谋篇布局的一个结果，具体的这些措施应该是王岐山的一个遗产。那么将来这个成立的国家监察委会不会成为王岐山实际掌控的一个机构，那么我们将来还要进一步观察。那么这个谋篇布局的一个初衷，就是说习一再强调的党要管党，这个我相信他们讨论过，作为这个党中央的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应该尽可能的是党要管党的这些事儿。党要管党当然包括这个反腐败，反腐败也是这个题中应有之意，但是呢把这个党变成一个原来的本色党，就是习近平讲的不忘初心，或者是我五年前一再说的他的原教旨主义，我在我的红色帝国的那篇文章里面提到的他的原教旨主义的回归，这个才是这个他们本来的本意。那么这种本意这个出现之后呢，前几年的这个反腐可以看成是这个选择性的，也事实上结果也是选择性的，尽管打击腐败的面积非常大，抓的人很多，但是到目前为止所谓红二代或者是他们自己的这个整个一个帮派和这个团体的人员，比方说这个李鹏家族，比方说这个叶剑英家族，比方说这个王震家族，比方说陈云家族，这样一些个这个重要的他们这个同盟者，都没有这个都掌控着很大的经济利益，这个我相信其中的腐败也是不少的，但是都没有得到这个提及，甚至连提及都没有提到。尽管这些年有很多人这个反映他们的情况，但是他们坚决的不提这个方面，而是坚决去清除非红二代所谓官宦这个官僚这样培养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势力。那么应该说前五年的这样一个反腐的势头，按照他们的初衷已经达到了目的，那么现在开始终于露出他们要建立本色党的这样一个努力，所以把反腐败的这样的主要任务这个交给了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监察委，而所谓党要管党就要查异己了。
那么中纪委的公报提到呢，要坚决清除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两面派，这种提法有点年岁的人都不是十分的陌生，那么这种提法针对性到底是什么，针对的人是什么提出来的？下面呢是朱欣欣的说法。
我想呢主要是针对啊这个习近平所总结出的这个七个有之啊这个说法，这个七个有之呢就是所说的党内的这些他们所说的这种两面派的人物啊，这七个有之这个内容是这样的，包括任人唯亲，排斥异己者有之，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者有之，收买人心拉动选票者有之，封官许愿贪官相庆者有之，泯灭诬告制造谣言者有之，自行其事阳奉阴违者有之，妄议中央者有之。其实我们总结一下这七个有之啊，无非就是这些啊，这主要针对这个一些身居要职的这些党员干部啊，集中起来呢，其实他们就是想保留自己的一点点的独立性啊。其实，在正常的这个政治生态中啊，这是很正常的，是吧？毛泽东也说过啊，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啊，实际上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啊。中共现在强调这个对所谓两面人两面派的这样的要对他们进行整肃呢，恰恰说明中共党内这个民主生活的缺乏啊，党员干部不能说真话是吧，不能有异议是吧，所以说在政治高压下呢，他只能采取这个阳奉阴违这种两面派的手法去应对。 对不对啊？哎，一个党组织内部如果长期的内部这个组织这个管理啊，这个系统啊，都是长期这么专制化，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也不可能有活力啊，只能是不断的退化，不断的衰亡。
中共的官媒指出，做两面人、搞两面派的实质是对党失去绝对忠诚的政治品质。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忠诚不再绝对，理念、理想、信念就会出现豁口。习近平呢和中纪委书记赵乐际最近多次强调绝对忠诚，到底为什么？那么对此呢，李伟东是这样说的：
这个政权统治方面的危机，这个危机感现在是非常强的。但是呢，他们这个解决危机的办法，习的这个新的执政团队解决危机的办法呢，不是防守性的，而是进攻性的。这个进攻性包含着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一大套的这个七个有之，打压七个有之，然后号召绝对忠诚，这是进攻性的之一。进攻性之二是我曾经提到的，中共这个统治集团其实面临着，特别是习上台以来面临着三个天敌，一个是互联网，这个是从来这个中共这个历来执政以往的执政没有经历过的一个新的一个生态。这个互联网他们是恐怖之极，恐惧之极，所以采取了无数的这种打压手段，这个各种各样的封网措施。但这件事上，因为技术的进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未来我相信他的任何打压都可能这个在新的技术进步面前丧失他的这种阻挡能力。这是一个天敌。第二个天敌是中国模式所带来的对中国环境和这个气候、土壤、这个等等方面的破坏。这个模式的这个破坏，这个对中国生态的破坏，他们采取的办法也是进攻性的。比方说去搞一带一路，用我的说法就是祸害完中国要祸害全世界了，这个也是进攻性的。第三个天敌就是他自己的9000万党员，现在他要回到初心，要回到所谓共产主义。其实这些党员都是在入党做官，而且入党去捞各种好处的总体理念下加入这个团队的。那么这个天敌他要把它改造过来，就是现在这些做法。但是我相信这三个天敌他恐怕都战胜不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的最新年度报告说，自5年前习近平掌权以来，当局对人权广泛持续的攻势在2017年未见减弱。短期内，中国人权前景暗淡，尤其习近平至少渴望继续执政到2022年。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星期四发布的2018世界人权报告指出，美国和英国等很多民主国家忙于和国内民粹主义作战，不再像以往那样热衷在海外促进人权。中国和俄罗斯寻求填补这个领导力空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内严厉压制独立声音，而其他国家不敢仗义直言，害怕失去利润丰厚的合同。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
The top line message this year is that Xi Jinping's highly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今年报告中一个最主要的信息是，习近平的高度威权主义倾向依然昭然若揭。过去一年到过去几年中，中国政府越发公然地在境外展开人权侵犯的行径。
人权观察的报告指出，随着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持续增长，其侵犯人权的行径已具国际意涵。去年六月，欧洲联盟史上首次为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常设议程项目发表声明，因为希腊与中国贸易关系密切，不愿批评中国的人权侵犯。报告记录了从刘晓波、王全璋到吴干、黄奇等多名受当局打压的人权捍卫者，其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过世被指凸显中国政府从骨子里蔑视人权，令人看清当局对待和平倡导人权民主的人士何等残酷无情。人权观察的理查森认为，人们对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关注的不够。
Not only the agony that she suffered being held under house arrest while he was wrongly,
不仅是他被非法软禁的遭遇，还有从刘晓波7月过世后他所经历的一切。
尽管早先有传闻说刘霞有望离开中国获得自由，
理查森说，没有任何切实的证据显示这一点。《华尔街日报》星期三的报道说，刘霞在北京的公寓门口仍然有两名男子在看守，他的朋友也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证实他可能被释放的传言。人权观察的报告指出，中国原本已是全世界网络审查制度最严厉的国家之一，2017年更加强限制翻墙工具，学校和官方不停宣导中国共产党至高无上，比以往更强调习近平的核心领导人地位。微信群主被抓，说毛泽东是魔头的大学副教授被开除，彰显当局在言论自由方面的打压甚于往年。报告说，2017年香港人权记录骤然倒退，公民自由日益缩减。与此同时，官方加强对西藏、新疆的监控，那里持续受到严厉的宗教、语言、言论限制。此外，中国政府仍然敌视女权行动，同性伴侣关系仍不合法，残障人士在教育和就业方面持续受到歧视。人权观察指出，面对中国在国内和海外日益恶化的人权记录，各国政府在2017年却未能努力加以抵制。美国总统川普在刘晓波去世仅几个小时后，就盛赞习近平是很棒的家伙，伟大的领导人。人权观察执行总裁肯尼斯·罗斯说，相比过去一年，威权民粹主义的兴起看来更加不可避免。他说，反击民粹主义挑战的举措包括重申人权原则，赞扬那些对人民负责而不是为官员赋权的政府，还应该提醒普通民众，他们和意见者、弱势群体一样需要人权。2018世界人权报告厚达643页，审议了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时间跨度从2016年底到2017年11月。这是人权观察的第28份年度报告。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根据自由之家发布的年度世界自由报告，全球自由度在2017年连续第12年被削弱。专家表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越来越多地威胁到世界的稳定，但他们在包括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地区看到了进步的信号。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的报道。
自由之家最新发布的追踪全球公民自由以及其他民主自由的报告认为，在世界上的几乎每个角落，民主被削弱并受到攻击。阿奇·普丁顿是自由之家的一位学者。
连续第12年，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度正在减弱。这种情况意味着在2017年，有更多的国家显现出自由度的下滑而非提升。
That showed declines in freedom than showed improvements.
其中包括美国，美国正在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展开调查，这件事削弱了美国作为民主模式的地位。报告指出，俄罗斯在欧洲大选过程中散布虚假消息，也是削弱全球民主准则的一个因素。专家们观察到，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下，压制和审查不断加剧。大批罗兴亚穆斯林被迫从缅甸若开邦逃往孟加拉国，凸显了人道主义危机已经恶化到了相当的规模，包括美国等国家将其称为民族清洗。在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下台后，专家们对这个国家的政治未来表达出审视的乐观态度。
津巴布韦2017年的评分有所下滑，但这主要是因为穆加贝是被非民主的方式赶下台的，而且他的成功也是通过非民主的方式，所以我们确实希望一些已经做出的承诺能够实现，比如改革、解放以及严肃的民主选举。
包括墨西哥在内的许多南美和中美洲国家出现进步的迹象。墨西哥的选民将在今年选出一名新总统。
One of the candidates in that election has a
其中一名选举候选人具有民粹主义的背景。如果他胜选，那么墨西哥的政策可能会有一些有趣的改变。
伊拉克和阿富汗正处于战争中，但自由之家的研究者表示，他们会关注这两个国家今年的选举，看看是否有信号显示他们未来会向文职政府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和朝鲜这两个邻国的阴霾下，专家们在韩国和台湾看到了政治方面的持续发展。
有一个愿意推进政治改革的民选政府，这也是一个正面的因素。
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民主遇袭成退潮之势，全球自由度连续第12年继续恶化，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跌至最低点。美国的一个知名的非政府组织的最新年度报告为2017年涂抹了一层阴郁的色彩。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肖宇的报道。
致力于民主、政治自由和人权研究的自由之家星期二在华盛顿公布了2018世界自由报告。在报告评估的195个国家和地区中，一半以上被评为不自由或部分自由。中国大陆一如既往地被列为不自由国家，在总分100分中只得到14分。香港地区已经降低的自由度再受重创，以59分被评为部分自由。西藏地区的自由度全世界最低，仅得到1分，比朝鲜还差了2分。自由之家主席阿布拉莫维茨说，在世界范围内，民主的基本信条，保障自由公平的选举，少数族裔权利，出版自由和法治四面楚歌。他说，
我认为民主正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2017年的一个重大发展是作为民主灯塔的美国的撤离。自由之家指出，过去7年来，美国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缓慢下降，但去年这种下降骤然加速。这一方面归咎于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俄罗斯干扰了2016年的总统大选。另一方面，在新任行政当局的领导下，美国的政治透明度降低。报告说，民主退潮本身足以令人担忧，但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专制政权利用这个机会，一方面在国内加强镇压，一方面将其恶性影响输出至其他国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劳拉·罗森伯格说，习近平和普京在他们的国境之外破坏民主的做法和他们在国内试图巩固权力密不可分。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坚定地认为民主对其压迫性政权构成挑战。相比俄罗斯，北京的野心更大，也具备更多的资源去实现这些野心。比如，北京建立了可以触及全球的宣传和审查机构，利用经济胁迫和其他手段，试图影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民主国家，迫使多个国家将在海外寻求避难的中国公民遣返，并为从东南亚到非洲的压迫性政府提供他们渴求的外交和物质支持。曾在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安全委员会任职的罗森伯格说，我认为美国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直到最近媒体、学术界、政策制定者才开始注意这一点。上星期，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拒绝接受一笔来自中美交流基金会的捐款，担心这个由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创立的基金会与中国政府关系过于密切，可能影响学术自由和诚信。罗森伯格对美国之音说，认识到这些威胁是第一步，但美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一方面搞清楚中国政府正在做什么，一方面采取行动将其逼退。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如果不加限制，用威权取代民主规范的结果显而易见，这意味着自由媒体被宣传喉舌一统天下，反对派被边缘化，统治者被塑造成全能神，国家控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信息难逃审查和篡改。美国进步中心专家约翰·诺里斯说，
这对于全世界的民主而言都应该是一记警钟，我们的确在经历严重的倒退。
不同于一般的主流观点，诺里斯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在世界各地对民主的大举进攻，恰恰反映出这两个政权的极度虚弱。以中国正在大力推广的人脸识别技术为例，他说，一个大权在握的政府掌握着十几亿人的面部信息，不断追踪他们，给他们打分，判断谁是良民，谁可能对政府构成潜在威胁。当你对自己的统治缺乏信心时，这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他说，表面看来，中国和俄罗斯的确是破坏民主的主要力量，但是这背后的驱动力却是近乎绝望的虚弱。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近日呢，被司法当局注销律师证的北京人权律师余文生，现在呢被限制出境。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的报道。
曾参与709大抓捕案辩护的人权律师余文生，星期三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因受某国政府邀请，准备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星期三来到北京石景山公安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办理护照，在照相填表后却被告知他被限制出境，不能办理护照，理由是出境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余文生周三中午不愿透露受哪个国家邀请和参加什么会议，只是表示他被告知以前对他有关限制出境的命令还没有撤销，而理由仍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他说，
一年多以前我办理的护照，他当时不也办，理由是当时有两个机关，一个机关是北京市公安局第一警卫，也就是国保警卫，不让我办护照，还另外一个机关是电脑里看不出来，因为我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不让我出境。这次我去跟上次不一样的，上次只要电脑一出显示我这个问题了，这次电脑上没有显示，我就去照相填表，手续办完了，最后一步出庭护照的手续的时候，就突然显示是我这个不能办护照。
余文生表示，他被限制出境与他近年从事人权辩护和维权活动有关，尤其是他坚持为2015年709抓捕案目前仍无消息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辩护，更让他成为打压重点。他说，
原因就是709我代理王全章案件通过公安部，这个原因就因为我办理另行要求政治改革，这是当局所不能容忍的。但综合其他原因，比如说不买土政府，包括以前那个涉嫌知识产权等等一系列原因吧，当局绝对不能容忍我像我这样的人能出国。
余文生2014年因支持港人为争取真普选的战中而被抓捕99天，失去人身自由，并遭受酷刑，造成身体及精神损害等，后被无罪释放。近期向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申请国家赔偿。作为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的余文生，2015年709抓捕案后，曾代理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不断受到打压。去年7月遭当局重压威胁下的所属律师事务所解聘，同时北京司法局更警告其他律所不能聘用余文生，而他自己申请开律所也不获批准。今年1月15日，余文生收到的北京司法局吊销其律师证的决定书称，余文生未被任何合法登记注册的律所聘用已超过6个月，因此吊销其律师证。而余文生则坚持当局的决定是报复他去年10月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共19大罢免习近平，展开政治体制改革。余文生表示，当局吊销他的律师执照，限制他出境等等打压，不会让他屈服，会继续以其他方式从事维权活动。他说，
我在过去的7-8个月里头，实际上也没付出收入，对我们家庭的经济肯定是影响，加上成立个人律师事务所，投入了几万， 可能在未来当中，我由于做不了律师，在经济收入上可能受到影响，家庭生活质量肯定会下降。但呢，我是坦然面对，我会继续做一些人权事务，关注人权事务，做一些人权工作。总而言之，我不会屈服的，我会继续赢。
今年50岁的余文生，因当局所指控他的多次公开发表反对党的领导、攻击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言论等，被拒绝成立个人律所而遭注销律师证的事件，引发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境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报道，称显示中国当局在保障人权上进一步倒退。不过中国当局近年则不断坚称中国人权有重大进步，强调中国的人权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民享受的各项权利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M503 航线持续呢在台海两岸引发争议，中国国台办表示无需经过台湾的同意，台湾陆委会则批评此举不负责任，欺骗世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M503 航线靠近大陆是大陆的内部事务，不涉及台湾的航线及航点，没有单方面开通的问题。马晓光还说，虽然曾说会事先跟台湾通气，但不代表开通航线需要台湾的同意。 M03 北上航线满足亚太地区航空发展，有利两岸往来，也符合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对此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表示，依照目前国际民航组织规范，新航线的划设应该与途经的相关国家或地区进行协商，中国大陆的说法违反国际规范，也背离过去承诺，在做法上也是模糊焦点，不负责任，欺骗世人。台湾陆委会稍早还反驳指出，2015年双方曾就 M03 航线达成共识，包括 M03 西移6海里采北向南单向航行，遇紧急情况一律向西偏航。至于 W121、W122、W123 航线则暂不启用，因此不是陆方所称单向知会我方即可。陆委会还指出，非安攸关人命安全，大陆方面在启用这些航线之前并没有跟台湾民航局或航管人员沟通确认，台湾方面无法接受，也呼吁双方尽快展开技术性协商。面对两岸目前的航线争议，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表示， M03 航线距离海峡中线太近，将给台湾的国防航空空域识别带来很大的压力。
特别是 M03 航线在2015年中共片面宣布的时候，一开始事实上距离所谓的海峡中线大概只有7.8公里吧，4公里左右哦。那后来虽然在两边的磋商往西延伸，到6里、哦，大概就是20公里左右。可事实上都知道，20公里事实上在航空的领域当中还是非常非常的差距很小的。那只要在天候的状况或者是任何特殊的情况之下，其实都有可能不小心在海峡中线上面发生这个偏移或跨越。
王志胜秘书长还说，北京的片面作为已经改变了区域安全的现状，不只对台湾、东亚甚至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造成冲击。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透过推特指出，稳定的两岸关系对于区域安定至关重要，中国近期频繁的军事行动以及启用 M03 航线等单方面行动无助于区域稳定，应该避免。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指出， M03 航线的启用不仅压缩台湾空防反应时间，也大大增加中国利用这些航线攻击台湾的可能。董立文建议，台湾未来的国防战略 除了目前既有的重层贺阻之外，更要强调牵制防卫，
也就是我们台湾必须扩大我们的防御的范围，扩大台湾防御的范围，这包括台湾的东西南北啊，其实所有的方向一样，必须扩大我们的台湾的防御的范围，防御的纵深。那办到这件事情呢，我们就需要先制防卫的那些武器啊。所以说两岸关系或是说国家安全的形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啊，所以说就呼吁我们的国防预算要赶快达到我们这个总支出的3%。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还谈到，最近两岸武统声浪升高，主要是台湾岛内日益猖獗、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活动。台湾陆委会则回呛，北京当局应该反求诸己，切勿一再无的放矢，恣意指控去中国化及渐进台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尽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5年做出了历史性的判决，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但是有关同性婚姻的诉讼和辩论并未因此结束。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刚刚进入2018年，就决定拒绝听取一起涉及同性婚姻服务的法律。这项来自密西西比州、被称为保护良心自由、不受政府歧视的法律，允许该州公职人员和业主基于虔诚信奉的宗教信仰，拒绝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以及质疑自己性取向者提供服务。这项法律是在联邦最高法院2015年作出历史性判决，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之后，在共和党人控制的密西西比州的议会推动下，于2016年通过实施的。但是一些同性伴侣和民权活动人士诉诸法庭，对这个法律发起了挑战。联邦最高法院在这起诉讼中采取的不介入的做法，实际上是让联邦下级法院做出的不利于同性恋者的判决成立。2016年，一个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裁决说，密西西比州的这项法律违反了联邦宪法，因为它支持某类宗教信仰，对不持有同样信仰的人构成了歧视。但是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2017年推翻了这个判决，理由是原告未能证明他们已经或者将受到这个法律的伤害。总部位于纽约的同性恋权益组织兰布达法律的律师贝斯利特尔代表原告提出了这起诉讼，他介绍了他们在此案中的法律依据。利特尔说
Because those beliefs were singled out and given special protections.
首先，我们提出基于宗教理由和借口把这些信仰特别提出来给予特殊保护的做法，违反了联邦宪法有关禁止政府确立国教条款。我们的第二个论据是，这个做法违反了联邦宪法中一视同仁的平等保护条款。
但是利特尔强调，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只涉及法律技术问题，而不涉及案件的事实本身。他说，法庭只是判决说，由于这个法律尚未生效，原告还无法证明已经或将受到伤害，因此不具备提起诉讼的法律资格。他说，
So the decision that the Supreme Court refused to take up was not about whether the law was constitutional or not.
联邦最高法院拒审此案的决定不涉及这个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它只是表明这些原告要么过早提起诉讼，要么不是提起诉讼的恰当人选。
利特尔表示，虽然此案结束了，但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尚未就该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作出判决，未来他们还将代表受到该法律伤害的密西西比州居民再次提起诉讼。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的基督教法律组织捍卫自由联盟的律师凯文·塞利奥特在这个案子中代表密西西比州政府为这个法律进行了辩护。他指出，他的当事人受到美国宪法宗教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的保护。
Our argument is this is no different than accommodating many other religious convictions that America has done for many years.
我们提出，该法律与美国很多年以来一直对宗教信仰所给予的众多其他保护没有任何区别。例如，如果人们的宗教信仰禁止其从军参战，我们不会强迫他们去参战，即使此人不信奉任何宗教。 不是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而只是基于道德信念而不愿意参战，他也不会被强迫去做这件事。
塞利奥特指出，虽然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的判决，但是各州在如何贯彻法庭的判决等细节方面具有一定的决定权。他说
The author of that Supreme Court opinion, Justice Kennedy, was careful to say that there are people of goodwill who still believe that marriage.
肯尼迪大法官在撰写法庭意见书的时候谨慎地表示，一些善良的人们仍然认为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就如同世界大多数宗教所定义的。我们不能把这些人看作是在损害我们社会的价值观，他们的观点应该得到尊重。
虽然密西西比州的案子因为法律技术问题未能上达联邦最高法院，但令支持和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士欣慰的是，联邦最高法院去年十月接受了一起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案子。在这个案子中，一个基督徒蛋糕店店主因为拒绝为同性婚姻制作蛋糕，被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以违反本州反歧视法为由告上法庭。法庭的判决无疑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从根本上解决这类法律问题的合法性问题。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张燕。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记者仍然是一项危险职业。去年10月16日，报道作为巴拿马文件调查一部分的马耳他贪腐情况的记者戴夫尼·卡鲁阿纳·加利奇亚被汽车炸弹炸死。去年9月，袭击者点燃了俄罗斯《新报》的专栏作家、俄罗斯一档每周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尤利亚·拉提尼娜的汽车。美国国际开发署欧洲及欧亚事务局负责促进独立媒体发展的媒体顾问香农·麦奎尔说，保护记者和媒体从业人员免受来自审查者的暴力是言论自由的核心原则。据保护记者委员会提供的数据，自1992年起，全世界范围内有800多名记者被谋杀，其中 86% 的事件都不了了之，也就是说没有人被追究责任。俄罗斯在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榜单中名列前十。对拉提尼娜的袭击只是一系列针对俄罗斯记者和反对派人士的袭击和威胁活动中最新发生的一起。有关方面对这些袭击和威胁活动没有提起正式指控。在乌克兰，杰出的调查记者帕维尔·舍列梅特被谋杀案在一年多后仍然没有破案。美国国际开发署自1992年在欧洲与欧亚地区开始工作以来，一直将支持该地区的独立媒体作为优先事项。国际开发署的项目聚焦于新闻和信息的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并提倡更大的新闻自由。其中一个项目名为区域调查记者网络，该项目通过令罪犯难以找出是谁暴露了他们的不法行为，从而帮助记者抵御袭击。在乌克兰，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优媒体项目已经与500多家独立媒体机构协作，以确保职业记者的从业安全，以及当他们报道战斗和俄罗斯占领时，保护他们在东乌克兰与克里米亚冲突地区的数据资料。捐助人、政策制定者、倡导组织以及公民社会组织必须继续向那些参与审查的人施压，以确保开放公开的辩论以及信息的自由流通得以持续。麦奎尔说，记者不是士兵，他们的相机和笔也不是武器，他们应当不需要害怕不要杀信使这句话。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